书评《森林的诗实》，阿兰·体验六。耶稣说：“知道一切却无法自止的人，就是完全不止。”托马斯·福音67节。根据历原版《托马斯福音》的作者黄景宪先生，这段经文使人联想到马克福音8章36节、路加福音9章25节和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写的耶稣的讲话。人若赚了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全也是指宇宙。宇宙将会消逝，托马斯福音11节和111节。因此，即使你知道一切，却缺乏本来的自己，那么就缺乏一切。你就住在贫困里，你就是贫困。托马斯福音3节。看起来，托马斯福音67节显然是托马斯福音5节的翻转。耶稣说：“认清你面前的东西，隐藏的东西将会对你展现。没有东西会被隐藏而不显现。”托马斯福音5节。如果你不能醒悟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你就不会在面前的事物中找到上帝的启示。尽管游牧民与独处农民之间的众多艰难的斗争，就是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充满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与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冲压约旦河西岸而告一段落。但是12个或14个支派组成的部落联盟，由于他们的团结根本不是坚如磐石，所以需要继续处理内讧和与独处农民的摩擦，而且还必须面对腓尼基人和腓利基人等海洋民族的侵略。不过，随着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犹太支派的大卫和其儿子所罗门的到来，以色列从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虽然一个教团的之间。这个经验似乎有将阿拉姆语的游牧民族立即带到了远东的一个国家，分为延吉类似一国日本，而且对踏进帝国的产生也好像做了个角色。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获得历届永久居民权的踏之大学特员教授兼评论家徐炳先生，1962，中国的历史是种族学度的历史，就是同心涉及互相武装斗争的历史。每个种族具有经济共同体和互助组织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一个可以控制协作和腐败的领袖，那么让种族自我管理，国家经济就自然增长，社会也顺利发展。的确，这个道理似乎不仅可以适用于12个部落联盟的古代以色列和古代日本，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 但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需要加速许多种族的这些，所以在以色列，摩西为了将12个游牧部落种族到基于单一系子阿伯拉罕与上帝盟约的一个政治和宗教一体的部落联盟，而控制犹太教。在日本，生的太子、天智天皇、天女天皇和其他人，通过集合神道、犹太教、原始基督教、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而建立了万世一系天官制，已将近800万人的从中国朝鲜。曼谷和海洋来的移民与土著行人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和民族，以变和大化改新，以还给天荒的第四年6月12日，公元645年7月10日，有三行星罗百计。高句丽、净空的一系，在飞鸟百盖空的大吉典礼被举办。当在还给田欢带着十句王维继承人的长子苦人大雄皇子来到旧时时，第二位王位继承权的中大雄皇子和负责大和朝廷祭祀的中。轩辕子冲进来，并杀死了大臣，私我入禄。这就是所谓的意义之变。由此，所谓的大化改新，旨在将大和朝廷从部落联盟变为在天皇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改革就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不仅引入了律令制度、古代中国法律制度和建设永久性首府，而且除了古戏剧、古代事物和神话的记录和历本书籍、历本最古老的编年史之外，还编辑了。日本诗歌和选取万叶集来培养大和民族意识，这些可以说是继承舜的太子的努力。他命令金和舜让来自日本各地的800万世子孙皈依于万世一系天皇制的。易容为两个天孙降临神话。根据古世志和历本书记的记述，日本的方式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孙子，熊熊出命的指示，或者从靠天元将临到北九州，主祀靠天岁昏。天照大神因为被转让他的弟弟西佐之男命在从尻田元配妻主之后建立的出云国，从他国之命，也就是西佐之男命的女婿或第六代孙，所以命令熊熊出命统治出云国。熊熊主命的曾孙，玄日本唐以严嵩，也就是玄武天皇决定将他的朝廷从四府原来位于北九州驻足周围的诸英国，移驻到位于日本青岛中心的大和地区。 但是在他和已经有一个天照大神的另一个孙子，名叫天照国教演天火明聚义老子立尊建立的国家。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之后，双方承认他们属于同一个天孙部落，于是老子立尊先是效忠于神力本庞严彦尊，以此神力本庞严彦尊于辛酉年1月1日（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登基即神武天皇，并成立日本。老子立尊的将领详细载述事迹和日本书籍上没有记述，不过根据先代旧系本志另一个日本古代史书，随行他的神经比随行熊炯主命的神经好得多。神武天皇的朝鲜起源和朱印大厦。顺便提到一事，日本书籍将神武天皇的哥哥道光命记述为新罗国王的祖先，这似乎意味着以北九州为基地的朝鲜系豪族，好比由天孙老子立尊创建的大和朝廷而建立了神武王朝。值得注目的是，可续志和日本书籍提到被认为创建大和王朝的两个天皇，他们是第一任神武天皇和第十任崇神天皇。神武天皇的名字在可视剧里配写着神力等庞严彦尊卡努亚马托伊瓦雷西库诺米国托，剧本身命名为庞毅彦。不过在日本书籍里配写着始于天下几天皇哈斯库尼西拉斯斯梅拉米国多，第一次统治日本的皇帝。关于崇神天皇，在古世纪配写着哈斯库尼西拉西西米马基努斯梅拉米国多，而在日本书籍里则写着异教国天皇哈斯库尼西拉斯斯梅拉米国多。两者都是第一位统治这个国家的天皇的意思。如今，从第二代水井天皇到第九代开化天皇，被成为在古代日本历史上的见识派，因为既有家谱，但各个经历不清楚。但是从第二代到第九代的家谱，也许可能反映的由饶氏立尊创建的神武通尊之前的大和朝廷的家谱。加上据说第十代崇祯天皇为大悟祖宗朱印大厦的祭神，做祭祀来控制一品，并发布了万世一系的诏书。三寒春华和迎神天皇。据说神功皇后在她的丈夫众哀天皇去世后断然实行征伐三寒，尽管她已怀孕，并回国后生产的儿子名叫义田尊，这个儿子就是第十五代迎神天皇。不过有人质疑他确实存在。 一些历史家说，他和第16代人的天方是同一个人。其他学家也说，他是虚构的天皇，以便将第26代具体天皇添加到天皇的教室。然而，在银山天皇的治时，公元200到310，除了百济和新罗的细节外，学者和技术人员也经常来到。尤其在他的纪始14年，公约的国王，据说他是秦始皇，公元前259到公元前210的第3代孙子，也是秦氏哈特尔的祖先，希望派领120个县的人民来到，并要求规划。但是由于受到新罗的干扰，高毛在加入，因此据说银山田湾两次出兵朝鲜半岛，以实现空越人的到来。从银山田湾开始的这个王朝被称为河内王朝，因为有许多宫殿和陵墓。在河内，现在的大阪府东部被建设，国际文化振兴财团前任理事种田宽一郎先生提出，在日本天皇家族的家谱里，只有以下3位天皇在他们的名字里用贤字：第一代神武天皇、第十代崇显天皇和第15代银山天皇。当新的血液进入天皇家属时，似乎这个"神官印字被使用了。据日本书记，第11代垂帘天皇将朝鲜大家野国的多罗罗斯等王子送回去，并且叫他的国家名为义坚城尼玛基，就是崇先天皇的谥号。义坚城入殿无锡琼枝田荒的一部分。据说，这是后来成为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专区，任那尼玛那的起源。任那尼玛那是朝鲜半岛南部嘉野地区的小国之一，金关国的别名。因此，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江山夫妇1906到2002提出了通过朝鲜半岛人那来的北方骑马民族祝福立等的理论。他说，崇显天皇的谥号是他来自人那的证据。无论如何，普世志和日本书记仿佛地暗示，日本皇系的起源在朝鲜半岛。五内四民以四我氏的崛起。顺便说，日本历史家兼心理学家的安本美电先生1934说，阴神天皇似乎是神空皇后和五内四民之间的私生子。如果这样的话，容易了解五内四民的后裔隔城氏和四我氏的父子后的崛起。孝元天皇的曾孙，五内四民服务原始五代天皇，如景行天皇、长禄天皇、仲爱天皇、 阴神天皇和仁德天皇作为具有祭祀和军事集权的大臣财神，五内侍女的孙子石川某在玄冶天皇时代被赋予司我苏嘎的姓氏，并被称为司我石川侍女。司我是第二代长老司我满志，在李宗田欢的第二年迁都到唐虞时，以五部一指符、平津木图和元的续祖堂一起加入了大汉朝廷的重物。但是由于没有继承人，将来自白起作为人质的临顺太子的亲孙收为继子。这是司我汉子，据说他作为朝鲜半岛出身的官员里排列第一的朝臣，而在宫廷里活跃。集体天荒属于秦氏。第25代五烈天荒没人继承人就继续了，因此大连京畿大臣、大阪金村以及入部司户所和大臣、财政、继续郎人等群臣，挑出了叶田，以现在的富井县为中心的卑鲁地区，好子南大吉王是下一位天皇。据说他是阴神天皇的第五代孙子。几经周折，以公元507年，南大吉王在哈内国昌邺宫登基为第26代继体天皇。但是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大汉，过了19年之后，以526年终于在大汉首次建宫殿。因此，有些历史家认为，继体天皇创建一个以前大汉朝廷没有血缘的新朝代，并称此朝为叶前王朝。继体天皇结婚24代，仁显天皇的女儿熊百香欢女，并宣布他们俩之间的儿子田国台开广听尊清明天皇是合法的第一位皇子。他还以为张莲早香的女儿穆子燕结婚，而在他们俩之间另外两个儿子，他们分别是库塔兄皇子安先田皇和愧威高田皇子宣化天皇。普世记和历本书记没有提及安县田欢的子女，但根据在续鼎时代编写的《本朝还印烧印录》，安县田欢有一个皇子名叫封彦王，他并说封彦王与秦和顺是同一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么继体天皇也将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秦始皇的后裔，秦氏哈塔乌的成员。再将其放大一点讲，秦始皇（公元前259到公元前210），本身可能是将亚拉木以的牧民马纳西支派的后裔。秦始皇的出身，在中国河南省开封市发现的 从前金山寺即碑上写道：犹太人于公元前231年第一次来到此城市，并设立了一个犹太人社区。当时一方面准备南下总攻朱的郡王，后来成为秦始皇，同时命令年轻司令王奔围攻魏的首都大梁，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但是大梁城由于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加固工程，而非常坚固，秦军很难找到有效的进攻策略。于是王奔将黄河急流洪沟的水跑入大梁市。三个月后，大梁城的堡垒被淹没，魏王被迫投降，魏就消灭了。这就是在重建金山寺祭碑上记录的公元前231年。那么最早在开封建立社稷的犹太人是否参加了魏朝首都大梁的包围战？顺便说，根据虚构的犹太民族的作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家希罗摩桑的教授，埃及最早的犹太人定居点在今天的阿斯万水的附近的埃潘丁岛上，这是波斯犹太人的军事殖民地。他们在公元前60世纪建造了一座耶和华的庙宇。然而显然不是作为唯一神，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之一，也是埃及托勒密王朝传续者的托勒密一世继续公元前305到公元前282征服了朱迪亚和撒玛利亚，之后许多俘虏被派到埃及，在那里他们被定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此后不少其他犹太人也自愿移住到埃及。另一方面，统治叙利亚地区的塞鲁士国王安条克三世曾将来自巴比伦的犹太雇佣兵的2000家庭安顿在小亚细亚的比利亚省和弗利基亚省。结果公元一世纪初的犹太人口仅在埃及就达到了100万。根据犹太哲学家斐洛，在全世界达到了800万。根据美国犹太裔历史家萨洛巴伦，尽管桑德教授指出这个数字的一半似乎更合理，但如果他逃过进驻到中亚，甚至有安东的将阿拉姆语的游牧民族以及那些已改信犹太教或原始基督教的一般人，那么他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犹太人似乎被其移住地的统治者用作雇佣兵，所以在古代中国，他们除了宣传犹太教和原始基督教之外，也可能被昌国之雄国家用作雇佣兵。清佩系为五父之一强的故乡康苏省清平发祥的游牧民族，据说位于海拔1500米的山区清平，目前仍在生产和饲养马匹。 秦仲宛之夫一人贪作人妓，被秦奉道召，顾名思义，一人被认为非汉人。一人从富有寒香吕不韦承受护者的妾姬意的教姬，教姬在赵国首都邯郸生了一个儿子，一人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仲。有这种经纬，自古以来准备有些人曾可能不是一人的孩子。祖父昭襄王违反了协议，并入侵了赵国，所以一人抛弃了妻子儿女逃跑了。因此仲据说在齐国里被迫与母亲一起过逃亡生活。此后就像吕不韦的计划，一人成为庄襄王，就是秦的第五代国王，也是第三十代君主。吕不韦和仲分别成为秦的丞相和皇太子。由于庄襄王在位三年后就去世，所以仲成为第六代国王。关于被称可能是秦始皇情夫的吕不韦文心腹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韩阳鼻，另一个是魏福阳。在商家出生的他，据说从年轻时代就白费全国各地从商来积累其财富。著名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兼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1892-1978和中国历史学家，也是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的罗柱金燕先生1939都认为，汉朝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到公元前195）的黄祸吕雉（公元前241到公元前180）是吕不韦家族成员。在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建立前清（公元351到公元394）的突洛地和建立后清（公元384到公元417）的部落强，都是唐游牧民族。根据以色列研究机构阿米沙夫的基因研究，姜子是马纳西部落的衍生后裔。有趣的是，在以色列的希腊的击败中，被兄弟们卖掉作为奴隶后，成为埃及宰相的耶稣的两个儿子马纳西与以法莲的血统具有外染色体基因 D。外染色体基因 D2 被视为常人和日本人，特别是全文人的表征。另一方面，曾担任日本新闻编辑主任的藤津善治先生1888到1951在他的《国事议论奇说新学说考艺术》中介绍一个传说，为秦始皇前往日本寻求永生秘药的西服士丝毫不作为，以色列十个希洛部落传奇人之一的耶瑟夫本身。如果是这样，耶瑟夫的儿子以法莲就是神秘天皇的亲戚。 四幅河里，盘锦之乱和君临天荒的政变说，具体天荒一直到大河的一年后，有被新罗侵略的百济要求救援。具体天荒试图向朝鲜半岛派遣一级援军军，但北九州驻守的豪族盘锦与新罗联手起义，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具体天荒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书记援引百济本纪的一下记述，天荒与皇太子和皇子在辛亥年一举去世，从而暗示在具体天荒的后期有了政变。结果，一下学说诞生了具体天荒及其原来的继承人安贤和宣化被谋杀，从而君临天荒登基了。太虚。